圣经导读新唱365，3月18日。今日读经《生命记》16至18章，《路加福音》1章1至25节。导读《生命记》16章，摩西宣讲以色列人将来进入迦南地之后要守的三大节气。所有男子在逾越节、七夕节，也称为五旬节、祝棚节，都必须到神拣选立为他名的圣所进行朝拜并献上祭物。摩西在此教导三大节气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而且呢，这些节气对我们今天仍有属灵的伟大意义，所以我们都当来朝见神，为着羔羊的流血除罪、圣灵的引导和真理启示，以及属灵的供应见证，还有等候主的再来，甘心到教会里来奉献金钱和力量给基督。这种集体的节日崇拜是承认我们的产业主人是谁，并坚定地对救主基督的纯正的信仰。这是真正蒙福的管道。16章18节至17章20节是交叉写作结构。首先，16章18至20节宣讲各城各支派要设立审判官的条件，对应17章18节至20节，宣讲审判官包括了祭司和君王等领袖，都当熟悉神的律法，并谨守遵行，才能在审判和治理国家的时候不会偏离神的标准。而子民呢，要听从审判官，并尊重其权柄。摩西在此提前预言，以色列人会推选自己的君王。其实，历代以色列选出的君王都未达到神的标准。这些君王呢，要么就添加马匹军队，要么就迎娶许多的嫔妃。16章20节至17章7节是这一段的中心，讲到不可敬拜别的神的命令和如何处理拜偶像的案件，而设立审判官就是为了调查取证，并且凭着二三个人的见证，把这些拜偶像的，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人除去，以免神的土地受到咒诅。但是，处理这些案件的审判官是很不容易的。今天，有的国家官员和牧者、教会的牧者，如果没有神的律法即圣经的根基，恐怕呢会心高气傲、偏右偏左，让子民深受邪恶和迷信之害。接下来18章，摩西再次宣讲祭司和利未人所享有的奉献和祭物，补充了利未人在应许地有选择到耶和华圣所中服事的权利。正如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因为搬迁的原因，可以自由地到当地的教会参加崇拜一样，但要遵守当地教会的服事要求。百姓要牢记，不可随从当地的恶俗，因为原住民有烧孩子献祭、占卜问卦、 观照行巫术、魔法或魔术、下符咒、招魂交鬼，与灵界有密切交往的邪术，也叫做过阴者等等。凡行这些事的都要赶出去。最后14至22节是主题中心。摩西预言耶和华将会从以色列人当中呢兴起一位先知向他，所有以色列人要听从他。这不是摩西自己说的，是耶和华亲自启示的。这位先知为何比摩西还大呢？谁能像摩西直接与神面对面领受神直接的启示呢？但这位先知所说的都是神所说的，谁不听这位将来的先知所说的话，神必追讨他的罪。这位就是新约中道成肉身成为以色列拿撒勒人的耶稣。其实很多犹太人都不听耶稣奉神之名所说的话。如何判断这个先知所说的是从神而来呢？判断的标准就是先知所说的话成不成就，应不应验。那擅自说自己是先知的人，我们不要怕他或者相信他。这里给我们很多的警示。正如今天有人说自己预言世界末日是哪年哪月哪日，你们信吗？有些人在讲台上讲道也不按圣经来讲，还常常不说耶和华如此说，经上说，那你还相信他的话吗？求主帮助我们懂得分辨。新约路加福音1章1至25节，感谢主，我们完成了马可福音，进入了路加福音。作者路加想必呢我们是很熟悉，他是一个外邦人的医生，也是保罗的同工，宣教旅途中的亲密战友，他对旧约很有研究，也是深受保罗的影响。这卷书言简意赅，措辞优美，表现神儿子耶稣完全的人性的一面，因为希腊人崇尚人格的完美。写作的日期呢是公元70年之后的几年，因为福音书中有描述耶路撒冷陷落和审判。这卷书的目的就是要让犹太的基督徒明白外邦人加入教会是圣灵的工作，从而真正实现了两类的信徒合而为一群的大使命。路加福音1章1节至2章52节讲述了耶稣的童年，3章1节至4章13节讲述了耶稣侍奉前的预备，4章14节至9章50节讲述耶稣在加利利的福音事工，9章51节至19章27节讲述了耶稣向耶路撒冷前进中的生活和教导，19章28至21章讲述了耶稣呢在耶路撒冷的最后的日子，最后22至24章讲述耶稣被出卖、受审、受死和与复活。首先来看1章1至4节，是本书简短的序言，道出了写这书的原因和书中的资料的真确、真实准确性和次序逻辑性。 迪亚斐罗的意思是神的朋友。这个名字呢，同样在路加福音的另一卷书《使徒行传》中出现，表明这个人呢是很重要的证人，也许呢是一个罗马的官员。圣灵感动路加把基督耶稣的福音传给这位真理的慕道友，所以这卷书对每位想认识耶稣的读者来说呢，都是极有说服力的。人要进入一个信仰群体，就是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新的历史是借着耶稣创造的，而圣经是对耶稣的记录，是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并通过福音的证明，让人可以认识这位真实而永恒的救主耶稣。5-25节记录了耶稣降生之前施洗约翰的降生，这段真实的历史发生在大希律王统治的巴勒斯坦。天使向祭司撒加利亚显现的时候，那时已接近大希律王的统治的尾声，公元前5-4年。施洗约翰的降生有三方面的信息。首先是神要在年纪老迈的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身上彰显他的计划。这对夫妇虽然工艺近前，但尚未有生育的福气。神要让人类与他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就是天使启示这个祭司撒加利亚将有一个有以利亚心智的先知要降生在他家中，他要为救主耶稣的降生预备百姓。撒加利亚不信自己年老了还能生儿子，于是呢，神在圣所中就使他变成哑巴，直到他妻子怀了孕。撒加利亚是圣殿的第八班亚比亚班的祭司的后代。历代志上24章10节，当时几万人的祭司班次分成了24班次，可能一生当中呢只有一次的机会能进入圣所服事，刚好就见到了异象，这实在是神的预定啊。神的儿子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就降生在这个祭司家庭当中，而约翰的一生关乎两个老人的盼望和失望，他的一生将会带给这两位老人什么样的冲击和考验呢？我们拭目以待。应用：摩西被启示那位先知指向1000多年以后的耶稣基督，他的理性可能没有想象得到，那比自己更超越的先知弥赛亚竟然会道成肉身，并成为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后裔，还与他是血肉相连的亲族。路加福音开始就讲到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的降生是出于神的计划，连名字都启示好了。约翰将成为拿细尔人并祭司的后代，从母腹当中就被圣灵充满。神的计划往往是在人充满绝望的时候发生，但学习并研究圣经的人一定会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世上一切事情的发生，包括世界历史的进程，其实都在神的主权管理当中。那些做审判官、统治者、神的仆人，甚至普通人，其实都当要学习认识神的启示，才能在事情突然临到的时候，不会大感意外或无法应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复兴 首要的就是父母与儿女的和好，并悔改转向真神。家庭和好是非常重要的。耶稣临到我们之前，必有施洗约翰的工作产生。父母生命的榜样可以建立，也可以扭曲一个家庭的儿女自我形象。父母儿女关系不单单是外面要和好，在灵里面也当靠神的话语和好并且洁净。今天的人以为呢，透过心理医生、家庭辅导技巧和亲子的关系就可以解决家庭的幸福问题，那只是人的梦想而已。只有认罪悔改并修直自己的路，把悲痛和绝望都交给基督，依靠圣灵的帮助，将所学的确实之真道活出来，那我们的社会、教会和家庭才能得到父神的祝福。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